让我们一起先祷告哈、啊，来，天父主耶稣，感谢能够在这里大家一起思想学习你的话语，是因为你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是你让我们知道神不仅是创造天地的主，也是我们的父神。我们今天要思想你给我们的教导，求圣灵在这里运行，求圣灵在这里管教，愿孩子所说的都是从主而来的，只是主的管道，求圣灵托住这个讲台。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
最近刚有一个世界大事结束，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吧？奥运对。那么我想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应该是什么？因人而异嘛，因人而异。因为有的人呢，他只在乎结果哈、啊。就是他只是想知道哪个国家赢了哪些奖牌就够了啊，那有的人他比较在乎的是哪些项目啊，那也有的人呢是喜欢看那个比赛的过程啊，在比赛过程，在美国的电视台转播的多半都是美国的选手参加的那些运动项目了啊，那么或者就是一些比较大的那种大家很瞩目的那种决赛。有些项目还有预赛啊，那么如果呢没有本国的选手啊，多半就没有转播。但是呢，你在网上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相片啊。那么在8月8日的那一天举行的这个女子田径800米的第六组预赛中呢，有一些很特别的镜头啊，今天请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张相片有什么特别或者奇怪的地方？你看那个起跑中的那个第二个选手的服装哈，像不像是在夏季奥运的田径比赛？他好像应该是在冬季奥运那个比赛滑冰的那个服装，对不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女选手是代表沙特阿拉伯的 Sarah Atter 啊。沙特阿拉伯根据回教的传统是不容许女子成为运动员的啊，特别是什么田径啊、游泳这一类的项目。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穆斯林的社会里面，这个女子在公开场所的穿着呢是怎么样，要从头到脚通通包起来的。那你如就算是为了运动哈、啊、你穿个什么短裤背心也是大逆不道啊，大概一出场就会被群众用石头打死了。那么 Sarah Atter 为何被容许代表沙特阿拉伯参加呢？因为啊，国际奥运组织规定，会员国如果是因为性别歧视而没有女子选手参赛，就会被禁赛，他就整个国家不能够派代表队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只好做一些安排。沙特阿拉伯就安排了这位 Sarah Atter， 还有另一位是羽柔道女选手呢，叫做 Shahrkani 啊，那么参加今年伦敦奥运。这个 Atter 呢，其实呢是在美国出生受教育的，父亲呢是沙特阿拉伯人啊，母亲是美国人。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大学读书吗？就是我们刚去的 Pepperdine 啊，他是 Pepperdine 大学的田径选手。那么我们退休会在那边举行了啊。那么沙特阿拉伯没有什么女运动员啊，那在国内能够找到一名柔道选手已经不容易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摔柔道的时候呢，你大概全身还是可以包起来的啊。田径选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呢就选了这个还保有沙特阿拉伯国籍的这个阿特。这两位女选手代表回教传统的国家出赛是很辛苦啊，也有危险的。他们承受国内舆论的一片谴责啊，被辱骂为什么呢？奥运娼妓。沙国代表队开幕式入场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呢 必须跟在所有男队员的后面啊，他们只能跟在最后啊，而且你可以看出来差不多都包起来了哈。那么沙国的电视台不实况转播他们的比赛，全国只有一份英文报纸报道了他们比赛的结果。他们比赛用的服装呢，其实还是经过特别协调的。我刚刚讲过嘛，学回教的规定是全身都要包住嘛，但是把脸跟手指头都包住的话，那还能够赛跑，还能够摔柔道吗？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在第一轮预赛就被淘汰了，那是预料中的事情。其实啊，他们愿意承受这些是为了什么？冲破回教社会啊歧视女性的传统。阿塔在第六组预赛中是最后一名，比最后第二名落后了有半分钟之久啊，那当然是很差的成绩了。然而在那个半分钟里面，全场注视着他啊，奋力完成比赛，冲出了一个古老僵化的传统啊。僵化的传统是沉重的啊，要带头冲破的人呢，常常得先孤独的背负这个包袱。2000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在一个被僵化的宗教传统所辖制的环境中成长，他孤独地背负着一个沉重的任务，就是要以神独生子的身份呢，冲破僵化的宗教传统，带领人到真神那儿得到拯救，还有永恒的生命。他为此承受苦难，而且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神呢要以耶稣彻底震撼当时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就是他们所敬拜的神不仅是万物的创造者，宇宙的主宰，还是他们眼前那位有血有肉耶稣的父亲啊，也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的天父。原来啊，他们敬拜超过千年的耶和华不仅是神，还是父神。那是在僵化传统的辖制之下的犹太人呢，做梦也都想不到的，也不敢想的事情。那么希伯来书第五章是接续前面第四章最后三节对于耶稣是人类永恒大祭司的宣告和论述。我们刚刚宣召时有读过，对不对？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宝座前啊，能够得到随时的帮助这些。那么第五章的四节头四节呢，指出旧约时代大祭司的职责和特职啊。刚刚我们有没有读到，就是说要什么为人献祭礼物啊，种种的。而且呢，他本身是什么？第一个，替人向神献祭和礼物；第二个，他也必须为自己如此，因为他本身也是软弱有罪的人。所以这样的职分呢，不是人可以自己要来的，而是神设立的。那么既然旧约的大祭司是为预表永恒的大祭司，就是耶稣，那么所献的祭物呢，最终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当然知道祭物就是耶稣本身了啊，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到啊。好，那么在旧约的大祭司要献哪些祭啊？在律法中间呢，有条例的有的祭呢，有这些啊，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奠祭、平安祭，都记载在利未记的六章跟七节里面，七章里面。我想大部分人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就跳过去了啊，那个好像跟我们今天没什么太大关系嘛。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二章十七节中说，耶稣为人献上的挽回祭呢，在怎么旧约里没有提到。使徒保罗和约翰也都说过， 耶稣，主耶稣自己做了挽回祭，那是在罗马书的23章25节，还有约翰一书的2章2节跟4章10节都有提到。挽回祭啊，不是一个特定献祭的名称，它不是在指某一种祭，而是综合了旧约大祭司所献的祭，指出耶稣啊为人赎罪的基本意义。那挽回祭的原文呢，并不是在指说某一个祭呢是什么，而是讲什么它是英文的翻译是叫做 propitiation， 那么中文通常翻译成抚慰，是名词，能够有安抚的功能，指出它有安抚的功能。也就是说耶稣为人赎罪而将自己献上安抚父神，那是什么意思啊？对，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读一下罗马书的3章23节到25节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就把它列出来了。其实应该请大家翻圣经的啊，要不然会越来越生疏。来，我们请一起读一下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啊。所以这经文读到这就好了，下面是应该我来讲了。好，那么呢，也就是说呢，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要借着耶稣给人救赎的恩典，因为人都得罪了神，只是得罪啊，他所产生的结果呢会因为双方的关系有不同的性质啊，通常是一种损害的结果，但是呢也会有产生愤怒的结果啊，那主要是看双方的关系。我们来看哈，如果双方啊原来呢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呢，得罪通常是造成了损失才会得罪嘛啊，有些损失或者损害，那么然后呢他所需要的就是什么赔偿弥补，把这个损害除去了啊，然后呢问题就解决了。就好像说有一个人啊，他呢在一个 parking lot， 他急急忙忙的呢要走，所以他看都不看就开始倒车，那结果呢蹦后面有一个人撞上了，还好他的速度也许没太快，是撞了有点伤，没太严重，那怎么办？赶快下来啊，怎么样，当然要道个歉，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啊要弥补，不管是他是凭自己也好，或者保险公司也好，就是什么要给人家疗伤啊，要这个给人家造成不方便要赔偿啊。那么那这个人呢，如果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也不认得的话呢，怎么样，事情就是也就是如此解决，对，就不高兴，对，但是倒霉嘛，没办法嘛啊，那么也就算就可以接受就过去了啊。这是因为指双方原来没什么关系，所以呢如果得罪了以后呢，基本上呢就可以赔偿一下弥补一下，就把问题就解决了啊。但是呢如果说是另一种情况啊，就双方如果原来有很不错的关系或者很亲密的关系，假如说这个人下车以后发现那个被撞到的是他老婆的话，事情一样吗啊？他要怎么讲？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我不小心撞到你了，我会补偿你的哈，不管是我自己掏钱还是保险公司掏钱啊，我都会补偿你的。这样讲有什么有意义吗？他老婆说你赔什么赔啊，啊你用你的私房钱赔我啊，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损失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显然有愤怒在里面，对吧？你为什么撞我？你故意的啊。当然有些时候话会越讲越难听，对吧？但这个时候呢，这个先生不能说我把你的伤疗好了或者怎么样就算了，说真是对不起啊，我这几天呢工作太忙了啊，所以搞得这个心神不宁的，所以开车也不小心，而且呢也就是因为我工作的太辛苦了，太忙了呢，好久都没有跟你在一起了啊，所以呢我要补偿你呢，我要怎么样，我要陪你去度假啊，你好了以后啊我带你去度假啊， 去夏威夷，去哪里都可以啊。一个礼拜啊，不，两个礼拜啊，对，太久没跟你在一起了。你说这时候的他太太怎么样？哎，心大概就开始软下来了啊。为什么呢？他愿意把他自己摆上，呵呵，来怎么样？来安抚啊，气势。那怎么样？所以呢，原来怎么样被破坏的关系呢，就恢复了。说不定呢，就因为他前面时间辛苦的工作跟太太的沟通的机会很少呢，原来的关系虽然是亲密的关系，但是并不是很好的关系，因此呢反而恢复了，成为好关系。当然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太太的伤好了以后，他不要不守信用啊，那就会更糟。他一定要按照守信用，把他答应的事情做好啊。所以呢，从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在双方原来有亲密的关系之下，得罪会造成愤怒，然后呢关系破坏，然后用一个礼物来抚慰，除去愤怒，关系恢复啊。基督耶稣基督为人做了挽回祭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神啊和人，他们的原本是如同父子的关系，被破坏了，被罪破坏了，那么造成了神的愤怒。那这个愤怒我上次在分享的时候也讲过啊，我们从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愤怒，我们知道他是彰显父神呢，可以知道神的对人的罪所造成的愤怒呢，还包括一个伤痛啊。那么耶稣献上自己除去了神的愤怒啊，那么使得什么呢？神与人得以恢复好关系。相信耶稣的人就能得到神儿女的名分，神也成为了父神。上一个主日有平牧师呢那么有分享讲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呢约翰福音讲约翰福音呢，他先有一个四福音的一个比较。那么我就发现呢，四福音的这个词汇，常见的词汇啊，最多的是哪个？大家还记不记得？最多的，出现最多的，四福音里面那个词汇出现最多的，是父神，就是父神，一共出现了184次啊。马太福音是44次，马可福音5次，路加福音16次，约翰福音119次啊。那第二多的是什么？第二多的是认识就是知道。而这边讲的认识呢，不是只是说是那种肤浅的认识，而是只有亲密关系的经历。所以呢，在四福音里面，耶稣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父，而且怎么样，我们要认识他，不能够只是什么很表面的认识，而是要有亲密的关系和经历。神也是父神，是耶稣带给人极大的好消息，是真正的福音嘛？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说是某某大公司的那个什么人，竟然跟你有亲戚关系的话，好像听起来也不错哈。对，那更何况创造天地的主竟然是我们的父。但是呢，僵化的传统观念使得犹太人不能接受，拒绝了福音。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呢，神是至高的王，他们是选民，和其他的人对其他人说，神跟他们没有关系的，神绝对不会是人的父啊。那么犹太人不仅拒绝神，也是父神的这个福音呢，就他不仅是拒绝神也是父神这个福音呢，还认为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的话呢，是亵渎神的话，所以决意要杀他。那么最后呢，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在第三天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呢是神的儿子的身份，神也确实是父神。然后经文的后半段呢，就是第五节到第十节，就指出神早就有宣告，就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或基督哈，就是弥赛亚或基督，就那么而且要以完全不合传统的方式成为永恒的大祭司，就是不是他们所已经习惯的那个 利未人亚伦的后裔啊，必须是利未族的啊，亚伦的男子后裔，而是什么？按照有一个叫麦基洗德的啊等次，那是以后我们也许有机会可以谈。那么即使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必须要顺服苦难，才能够完全的救赎啊，也就是说让这个僵化的传统能够被颠覆。那些顺服耶稣的人呢，神也是他们的父神。我要想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称呼神为天父呢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当时从神到父神却是一个颠覆僵化宗教传统的观念，是大逆不道的。主耶稣呢还为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要谨慎啊，我们不要让教会的传统僵化影响了甚至阻止了神的心意和圣灵的工作。大家还记得在退休会的时候，也不过两周前嘛哈，在退休会里面李秀全牧师有讲一句话，他说教会要持守信仰的真理，只是呢信仰的真理不是什么，他讲了三个例子，还记得他讲了什么吗？要持守的真理不是什么，不是声音大，也不是对吧多数的看法啊，所以要少数服从多数，也不是传统。那我仔细思想了这句话后发现呢，或许有些教会持守所谓的真理，其实呢是什么声音大的看法，或者是多数人的看法，但是呢最常和信仰的真理混淆而被教会持守的却是传统。而且呢强调持守传统的声音呢常常是大的，是多数的，质疑传统或不合传统呢也很容易被贴上对吧异端的标签，扣上离经叛道的帽子。李牧师是不是还以他自己啊深受其害做过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早年他在台湾中部带领校园团契学生聚会的时候用吉他伴奏，遭到当时校园团契在台北总部的周神柱总干事的批评啊。那么后来啊他视为啊那个属灵兄长的饶孝吉还亲自去台中劝解他要停止在聚会中使用吉他啊，否则必须离开校园团契。我没乱讲对，他有这么讲吧，对他有这么讲啊，对，所以呢还好还好啊，这样对。那么结果呢两年后校园团契出版了一本诗歌集，竟然包括了吉他伴奏的和弦谱，是不是啊？更讽刺的是什么呢？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台北或者其他的地方吧啊，你可以去看看灵粮堂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周神柱牧师后来带领灵粮堂发展，在全世界开拓了超过300所教会。我过去几年有机会去台北的几所灵粮堂参加他们的敬拜，他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呢台上台下是手舞足蹈，吉他鼓电子琴还是什么主要的伴奏乐器，钢琴成了配角，甚至于我相信一些说不定有一天人家还说那个大的这么大个钢琴摆在那干什么啊，对吧？只是周牧师是否会想到在自己转变之前曾经在这方面伤害过一些同工呢？所以我们要警惕啊，对。我想也许周牧师是想到了，但是就像这样子的一些所谓的前车之鉴应该让我们警惕，传统被视为真理会成为重担，甚至于造成伤害，教会也 也会不知不觉地落入传统的框架里啊，被传统的观念引导啊，看不到意向，也看不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教会需要常有反思，确定自己的观念做法不是被传统所辖制。台湾呢，从引进外籍劳佣之后啊，剥削虐待外劳的那个这种事情呢，时有所闻。就在这个月初啊，台湾校园团契的周刊有一篇对于基督教会反思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天主教会的社会参与意识比基督教浓厚，外籍劳佣受到不合理对待或侵犯，多半求助于神父修女，较少向牧师传道传道师呼救啊。是否基督教会给人刻板的印象就是聚会听讲道？当然这样说，这个说法可能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台湾很多的外劳是来自于菲律宾，那他们是天主教背景，所以他们倾向于找天主教的神父跟修女求助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天主教到了宗教改革的时期，的确是陷在多仪式少话语的这种僵化的传统里面，甚至于禁止信徒读圣经啊。兴起在那个时候兴起的抗议宗，也就是后来的基督教会啊，那么提倡聚会啊，听讲道，给圣徒给信徒啊神的话语呢，是过去听不到的，在当时带出一个新气象，是振奋人心的。如今却似乎成为一个僵化的传统，好像一切的问题都可以靠讲道读经和培训来解决。然而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只是听，我们还要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检验自己与父神的关系。僵化的父神观念啊，就是我们把父神的观念啊，原来应该是让我们很兴奋的，应该让我们应该在信仰上很活泼的，但是一旦僵化了以后会变成什么结果呢？他既然是父亲，我们就可以像孩子一样把他撩在一边，有麻烦的时候再找他。你们有没有孩子在外面的时候，每次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就让你有点紧张，你又出了什么事了？因为不出事不打电话回来啊。那我们不能永远像长不大的孩子对父母那样，只有接受少有回报。至高的神既然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有信心的见证，在逆境中有平安，在顺境中肯多回报，无论是坐在教会或其他的人的身上。教会也要避免陷入僵化的聚会啊，听道这样一个传统，就是聚会听讲道，聚会听讲道啊，不够就培训啊，对于问题的症结视而不见，只是希望问题能自己消失。我们就以啊，今年教会连续七个月财务赤字的问题啊，我相信不是靠讲道培训呼吁大家要多多奉献就能解决的。我们可以也应该提醒啊大家，对，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我们要知足。一个不知足的人永远不会觉得神的供应是丰富的，在别人看起来他很丰富，他自己还觉得不丰富，所以他不可能有会想到奉献啊或者回报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是个知足的人的话，我们就常常能够看到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提醒弟兄姐妹要做个知足的人，看到神的供应的丰富，所以呢不要忘记回报神的恩典。但是也要记住，这个奉献也代表信任， 父神的家不只是迁向教会，我们若是失去了弟兄姐妹的信任，还有其他的管道可以回报神的恩典。所以恢复大家信任的行动才是负责任的表现，不仅对人，也是对父神负责。我们如果能够对弟兄姐妹、对神负责，天父也必会看顾教会还有每位弟兄姐妹的需要，也会供应我们的需要。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了创造一切的主宰、至高的真神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不要让这个观念在我们中间僵化了，我们只知道接受好处而不知道回报。我们也真的是求主带领教会不要停留在僵化的传统中间，能够看到问题的症结，能够顺从父神的带领，在一切的事情上面能够向弟兄姐妹、向我们的天父负责。我们深信我们的教会必定能够蒙主的看顾，我们每一位也都能够蒙主的看顾，能够有主的丰富的供应，让我们看到你的国度，能够让这个教会在你的国度的事工上能够为你所用，能够尽一份力量，所摆上的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